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很高兴您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上次我们听到以色列人征探迦南地的事情，进入迦南地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但是十二个人之中的十个人回来，搅得大众灰了心，开始抱怨。这十个人遭到了上帝的处罚，都得了瘟疫。会众一看，改变了主意，决定要去攻打迦南人以亚麻利人。摩西大力的劝阻，因为神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也不为他们征战了，他们的得胜只在乎神。
为了要推翻上帝亲自指定给摩西和亚伦的权威，一个根深蒂固的阴谋已经组成了。这次运动的领导人物是摩西的堂弟可拉。
诸位弟兄们，请听我说，领导我们的并不是上帝，而是亚伦和摩西兄弟两个。难道我们要像那许多愚蠢的羊那样永远跟从他们吗？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呢？难道我们中间就没有其他领导人才吗？
有道理，有道理，说的有道理。
现在摩西居然告诉我们，上帝说我们现在不能进入迦南地，我们要在这个被诅咒的旷野中漂流四十年，长长的四十年呐，直到我们这些成人都死光了。
对对对对，可拉，我们做你的后盾。
好，我们做你的后盾。
在我身旁的是大贪和亚比兰，以利亚的儿子，两个人都是顶好的人物，我们都是明理和通达的人。在这次集会中，至少有250个领袖都是会中有名望的人物。我请问诸位，你们需要摩西和亚伦吗？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那么现在就是剥夺摩西的领导权的时候了。
对，对，
谁应该到摩西那里去通知他呢？
可拉，你去通知他。
摩西，亚伦，你们两个实在太过分了，全会众每个人都是圣洁的，你和亚伦却把自己抬高的好像上帝一样。不但我们有这种看法，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一样啊。
可拉，谁和你在一起？
大贪和亚比兰，以利亚的儿子。
请你去把大贪和亚比兰都请到这来。
摩西是不是把我们当作他的部下啊？他是不是把自己高抬在我们上面做领袖啊？他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来这旷野来害死我们，告诉他不，我们不去，我们不服从他。
大贪和亚比兰在哪里？
他们不敢来。
不敢来？他们以为我会怎么样对付他们？我有没有伤害过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我没有夺取他们任何东西。
你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大祭司、审判官、长官、首领，你把这一切都留给自己。你以为你是在上帝之下，万人之上？
可拉，我们应该让上帝来决定这件事情。 你这样做并不是反对亚伦，而是反对上帝。明天你和你的一伙人拿着点着的香炉到耶和华面前来。
亚伦和可拉以及其他250个人站在会众的会幕面前，手里拿了点着的香炉。上帝的荣耀向全体会众显现。
摩西、亚伦告诉全会众离开可拉、大贪和亚比兰的帐篷。
如果大贪和亚比兰不愿意到这来，我就到他们的帐篷去传递上帝的信息。
以色列的长老们跟随着摩西，听见他说：
以色列呐，现在请听我说，如果可拉、大贪和亚比兰以及世上普通人一样的死亡，那么耶和华就没有打发我来。可是如果耶和华做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都吞下去，你们就明白这些人藐视耶和华了。
快逃啊！
地把他们吞下去了，快逃啊！要不然我们也要被吞下去了。
快跑！快跑！
在地裂开，把可拉、大贪和亚比兰以及一切与他们的吞下去的同时，有火从上帝那儿出来，烧死了在会幕门前拿着香炉的250个人。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
摩西，你和亚伦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两兄弟就在耶和华面前俯伏在地为会众求情，但是瘟疫已经发作，许多人都死了。
哎，救命啊！好多人遭瘟疫死了。
亚伦，快拿香炉来，把坛上的炭火放在里面，再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
亚伦照着摩西的吩咐做了，并且跑到会众的中央，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可是已经有14700人死了。
吩咐以色列人，要他们取12根杖来，每一支派的首领交出一根，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杖上。亚伦要代表利未支派。
百姓照着摩西吩咐的做了，带来12根杖给他。他就把杖放在法柜的帐幕内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清早，摩西进了会幕，发现在夜里亚伦的杖已经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杏子。摩西把12根杖拿了出来。
哎，你们看那根杖啊，生了花苞，开了花，
真的
在上面结了杏子，到底是谁的杖啊？
谁的杖？
怎么可能呢？
哎，上面有亚伦的名字。
亚伦的名字啊。
然后摩西指出上帝如此做是要显示出哪一支派应该担当祭司，就是利未支派。
你们大家都把杖拿回去，只有这一根亚伦的杖开了花的，我要把它放在法柜前，在会幕中做纪念。
亚伦，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也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帮助你和你的儿子在会幕前供职，他们和你一起照料会幕前的工作，只有你和你的儿子能做祭司， 办理一切属于祭坛和幔子内的事。
是，我主。
立位人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此我将以色列人奉献给耶和华的十分之一赐给立位人作为他们的产业。
全部立位人听着，耶和华吩咐我告诉你们，当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收取十分之一，你们当要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出十分之一作为祭物献给耶和华，归给祭司亚伦。
自从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快要40年了，因为他们的背叛行为，上帝没有让他们进入迦南地，在旷野中流浪的岁月中，年老的一个一个的死了，埋葬了。现在他们的儿女长大了，也都结婚生子了，他们又重新回到寻的旷野，安营在加底斯。
孩子，去通知摩西和亚伦，要他们快来，还能见见他们的姐姐米利安，剩下一口气了，快去啊。
谢谢你来叫我们。他还能说话吗？他还会认识我们吗？
我想他还认识你们。哦，到帐篷里来吧。
比利安，姐姐，你听得见吗？我是亚伦。
我知道。摩西，摩西在哪里？
米利安，我在这里，我们两个都在你身边。你有没有什么痛苦？
没有什么痛苦，只是很疲倦，十分疲倦。
你休息休息，米利安，你真是个好姐姐。你和我们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现在你就要安息了。米利安姐姐，
米利安，我是摩西，你的弟弟啊，你在尼罗河边照顾过的婴孩。
我记得，好漂亮的婴孩。
姐姐，你当我是婴孩和孩童时，你天天照顾我。米利安，我们生了埃及的军队以后，你变得个，百姓们还在唱着，全营的人们都会想念你。米利安，米利安，米利安。
就这样，米利安就死在加底斯，也埋葬在那里。在加底斯，水不够供给全体百姓，因此争吵跟发怨言又发生了。
啊，我们要水啊，我们要水啊，没有水我们怎么活啊？没有水我们怎么活啊？
我们都没有水呀，都死在这里。
摩西啊，你是我们的领袖，你为什么把我们全会众带到这旷野来，使我们跟牲口都渴死在这里呢？
这里不止没有五谷、无花果树、葡萄树和石榴树，连水都没有啊！
是啊，连水都没有啊，一点水都没有，怎么活啊？
我们有耐心的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你难道没有一点怜悯我们的心吗？
我们要水，现在就要！摩西啊，你听到没有？给我们水！
我们要水！
给我们水啊！给我们水啊！
我们要水！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在这缺水的危急中，他们俯伏在耶和华面前祈祷，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摩西，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把会众召集到那磐石的旁边，然后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磐石就会发出水来给会众 和他们的牲畜喝。
亚伦，亚伦，这会众实在磨人啊，我已经无法忍耐了，吹号角把百姓召集起来。大家听着，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们难道要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妈妈，摩西生气了是不是？
不能怪他，这些人对他太粗暴太凶恶了。
摩西要拿杖击打磐石了。
有水了，
当会众都止了渴，摩西跟亚伦回到会幕去感谢耶和华。可是他们惊恐地发现，耶和华不接受他们的感谢。
你们所做的使我不高兴，你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我告诉你要吩咐磐石，可是你却拿杖击打磐石两下，你们不信我，因此你们二人必不能领这些百姓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啊，亚伦，我们遭遇到什么呀？四十年来不论昼夜，我们为这会众负了如此重的责任，忍受他们不断对我们发的怨言，甚至还威胁要伤害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忍受困难，都是因为有希望最后能领这些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才使我们的精神振作起来。现在，亚伦，我们身为领袖的，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去。
摩西，我的精神整个崩溃了。上帝真正公平吗？
上帝绝不是不公平的。不是我们不对，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就越需要培养更大的耐心和谦卑。
那地方就称为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此以色列人就绕道而行，当到了何尔山，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亚伦去世的时候到了，他不得进入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你们二人在米利巴违背了我的命令，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袍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将要死在那里。
亚伦为以色列人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四十年以前，当他83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跟摩西联合起来，领导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压迫下释放出来。
哥哥，这是我们大家悲伤的日子。
我已经年老了，摩西，死亡对我并不可怕了。
即使如此，分离总是痛苦的。你我是非常亲密，尤其是米利安去世以后。
摩西，我从来没有提起过，但是我相信将来历史会证明你是伟大人物中的一位，不但是我们同胞中的伟大人物，也是全世界全人类中的伟大人物。
哎，亚伦，这是哪里的话呢？我即使有成就，也都是上帝赏赐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摩西，以利亚撒，我们去吧，上何尔山吧。这座山好陡。弟弟，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好，在这儿，坐在这块石头上。
哎，从这儿看营地好小啊！想到我再也不能在我同胞中来来去去，我走不动了，伊利亚撒，我的孩子，
爸，
跪下，在我的身边跪下来，我好好祝福你。摩西，来帮我把我的袍子、伊福德和胸牌给伊利亚撒穿上。伊利亚撒，你一向都是个好孩子，你要代替我做大祭司，要敬爱上帝，尊敬他。
在巴勒斯坦南部迦南人的王亚拉德听说以色列人接近他的国土，就出去和以色列人征战，俘虏了几个以色列人。
上帝呀，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单靠自己是永远没有办法打败亚拉德王的。若是你愿意使我们胜过亚拉德王，我们就把他们的诚意完全毁灭了。
耶和华倾听了他的祈祷，就帮助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亚拉德王被杀了，城也毁灭了，那个地方就叫做何尔玛。因为以东王不允许以色列人经过他的国境，他们就往红海绕过以东地，旅程似乎遥远而漫无止境，百姓又灰心，开始发怨言，而且吹毛求疵。
这样漂流实在使我厌倦得不得了，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安定下来，有个固定的居住地方，不再住在这么不舒服的帐篷营地里了？
我们只希望不要这么辛苦，这么累人，而能够有果园来采果子，有庄稼可以收割，能住进固定的房屋里。
离开埃及的时候我只有十岁，流浪了差不多四十年，和诸位一样，我们的父母在这被上帝咒诅的旷野中竟无目的的漂流一生，现在已睡在连墓碑都没有的坟墓里。
我说摩西这个人才应该受处分，不应该是我们呢。他除了带给我们苦楚与悲哀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啊。
我们绕过以东地，避免了跟他们打仗，倒是他的功劳，打仗总是会有伤亡的。
哎，谁又知道我们会不会打胜仗呢？不过我想我们一定会打胜的，所以啊，这又证明我们实在并不需要摩西来指导我们。
哎，在过去几天中啊，我听到好些在营里的人对摩西很不满意。
哎，那是不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啊？
我想啊，如果我们……哎，
什么事啊？
啊，一条蛇，快把剑给我。好了，我把蛇剁死了。
啊，那边又是一条。哎呀，
又有一条。
哎呀，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哎呀，到处都是啊。啊，
我得离开这个帐篷了。毒蛇来啦！
远远近近的都有人喊着看见毒蛇出现。因为他们发的怨言，上帝就使毒蛇进入他们中间，许多人都被蛇咬了，没有多久被蛇咬的人都相继死亡。如今带着悔罪抱歉的心，众百姓到摩西面前来道歉。
摩西，我们有罪，我们出言反对了耶和华和你，
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吧。
于是摩西祈求耶和华再赦免百姓发怨言的罪，使蛇离开他们。耶和华回答说：
摩西，你的请求蒙应允了，这些蛇就要离开。
耶和华，那些被蛇咬的人极其痛苦，难道他们都要死亡吗？
做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被蛇咬的一望杆子上的蛇就必定能活。
大家安静，又有什么宣告？
请大家注意，请听好，我在营的中央竖起了一根杆子，上面有一条铜蛇，凡是被毒蛇咬了的人都来看一看杆子上的铜蛇，你就会活了。
熬炼是为了刚强我们的信心，考验是为了测试自己有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神的儿女必会经过旷野的日子，神的应许的熬炼与考验绝不是人受不起的，但是还是有许多的人不能通过，那不是因为受不了，而是怕受苦，不愿意付出代价，不把神当神，不听从他。十二个探子中，加勒和约书亚，圣经上说他们是专心跟随的人。这两个人不盲从，不看环境，不丧胆，只持守神的应许。朋友，如果是你，你要做个专心跟随的人吗？求神帮助我们，要信就信得坚定，要跟就跟到底。但愿我们从以色列人的旷野的经验中得到教训。亲爱的听众朋友，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低的高，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你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我们同时间再会。